关系，
关系
不是我们龙潭附近的关系仙草茶，是关系 relationship relational。 那 relationship oriented 就是关系导向，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层面，我们会思想的都是关系。如何建造关系是我们整个牧区今年的一个大重点。那在这个下半年，我更想要分享关于如何在这个关系当中可以进到更深。上半年我们已经有一些学习了，但是在这个下半年，我觉得我们更要真的来在关系当中好好的走在一起。因为神的话很重要，那我们刚宣告了神的话，可是我发现我们牧区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认识好像不是很多这样子。这也不是说谁的错，但是就是我们个人习惯，就是觉得啊，我们参基督徒啊没有关系，我们就当个基督徒，就是神的话就是有空再读啊，是或是来礼拜天再读啊，或是小组的时候读一读。那可是其实我们平常比较不会花时间读，所以我们其实跟神是很难建立关系，因为就觉得说我们没有读神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那可是有时候就觉得我们跟神的话语的关系好薄弱之类的。但我相信就是我们当中，就是我们试着去读神的话语的现在还有在读神话语的，你知道我们读到哪里吗？感谢主，我有听到一些微微的声音说出来，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说出来我们读到利未记。一开始我们读创世纪不会太难，因为都是故事，那比较好懂这样子。但我出埃及记呢，摩西的故事也不错啊，好像也蛮精彩的，还有石灾啊、过红海啊、旷野啊。可是到了出埃及记后面以后，就开始讲什么建造会幕。建造会幕的时候，你知道他会说建造的材料有海狗皮啊、朱红线啊，然后什么布啊，然后什么样的线啊，多长啊、多宽啊。你在读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痛苦？老实说蛮痛苦的，因为其实你不知道那些写出来然后跟你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在讲关系这件事，就想说这个读下去吗？就 OK 好，总之如果你还有认真在读，就给他读下去，以后你就继续读。接下来读到更多的利率典章，我们一起说律法。
律法
出埃及记有个律法很重要，叫什么？十诫，对不对？十诫有几诫？有几个？就十个嘛。好，为什么叫十诫？就是十个，很简单，感觉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是这还不够清楚，因为到了利未记，你现在在念的利未记，你怎么会念613条的旧约律法？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吃东西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在做什么做什么时候怎样怎样怎样，总共有613条。你全部念完利未记，你就知道这是个很好让人家睡觉的一个催眠的一个章节和经文。你在念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样，你每天念的时候就会有点垂头丧气。可是我想说的是，接下来还没有停，你还有民数记，民数记还会告诉你一堆名字，那些名字跟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会把这些名字念过去，那也是有一堆律法，然后再来一卷更厉害的生命记。什么叫生命记？就叫做再讲一遍给你听，就是我再把之前的立位记再讲一遍给你听好不好，然后把之前所有列出来的律法再讲一遍，还有一点故事掺杂在里面。可是这个摩西回忆录就是生命经，这样读完以后，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嘛，对不对？念完以后你大概要昏倒了，但是神居然拣选犹太人来领受这些话。当然我们是间接的从犹太人当中来领受，等一下我们讲这个关系是什么。但是在摩西传达给民众这所有这些繁杂的律法里面，其中关于安息日是最重要被看重的。一直到如今，犹太人的社会一直在严格的执行安息日的律法。 什么叫安息日的律法呢？这里太小，我不知道，等一下我会念给大家听。但我先随便讲几个，他说不上班，不在家工作，不从事工作相关的动作，像是修理家具、缝补衣服，不点火，不能够煮熟食，安息日不能 煮东西哦，不能烤肉哦，不能吃饭哦。OK， 不是不能吃饭，是不能煮熟食。好，再来，不能使用任何电器产品，包括电视、手机、广播。OK， 再来，不能使用金钱进行金钱相关的活动，包括购物、整理账单、买乐透或兑奖。不可以写字，不可以画画，不可以涂改作品，不可以浇水，不可以摘花，不可以整理花园，不可以撕纸张，甚至是撕下卫生纸。不能够开车，不能够开关灯，不能够开关灯 ，OK， 不能够按任何按钮，这叫以色列的安息日。我没有去过那边，但是我的老师以前住过那边，黄奇伟老师，他以前住那边的时候，安息日就是这么过的。怎么过呢？犹太人为了庆祝安息日，不是庆祝就是。这是利率典章，从哪里传下来的？利未记，我们现在读的，传下来的，天下休养生息的日子，连过去的奴仆、奴隶都一样。这一天，以色列的多数商家、百货公司、超商、餐饮业都怎么样？不营业。在耶路撒冷的店家，如果不遵守安息日，还会受到政府的罚款，例如公共的服务几乎全部停止，图书馆停止。没有巴士，医院只剩下急诊，还剩下急诊，因为总是有人会出事，有可能会需要急诊嘛，对不对？好，再来，星期五入夜，也就是说星期五，昨天的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现在，就是犹太的安息日，所有的东西都停掉，包括机场、餐厅，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星期五晚上，除非你要在旅馆里头吃，旅馆就还有开，有些旅馆是为了外人开的那个。还有，但是在做旅行规划的时候，如果你去以色列，礼拜六的白天一定要自己租车，或者看看旅馆是否有周六的短程的旅行，因为你想要看景点的话，什么都没有开这样子，那你只好在礼拜六的时候把食物跟饮料全部都准备好。所以在以色列人都知道，就是想要赚些零用钱的人呢，他可以在星期五的下午。进到安息日的时候，到犹太的社区晃晃，你猜他们要做什么？你知道他们怎么赚小钱？做寿司不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赚吗？就是有些犹太家庭就会很不好意思的走出来，然后看到有一些不是犹太教徒的，比如说我们这种亚洲面孔去那边，他说：“哎，请你可以过来帮我家开一个灯，可以吗？”我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给什么？给我钱嘛，好不好？你知道吗？那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就是礼拜六你会看到很多犹太人站出来说：“拜托你，可以帮我一下吗？”你就说可以，干嘛？帮我撕一张卫生纸，我上厕所。然后你帮我按一个微波炉开关可以吗？可以。你帮我按电梯可以吗？他们不能搭电梯哦，安息日不能搭电梯。然后我讲。很好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赚钱，然后你以为去赚钱，然后犹太人去那边，然后犹太人有钱，然后会更多。No， 犹太人很小气的，当然就是小钱，真的是小钱。那他就会这样子做，那而且还没有马上付费，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不能够有金钱活动，你要先欠着，礼拜天再来跟他拿。他不能当天拿钱给你，你到礼拜天的时候，你把那个账记好以后，然后再过去干嘛？这是一种文化，好玩的啦。那我想说，以色列的家电还纷纷推出什么安息日专用电器，像是开关日光的灯器、定时浇水器、烤箱有安息日专用的保温按钮，让宗教就让这些犹太教的人士不用在安息日只吃冷的东西。而且在以色列旅馆，你会看到周末有专用的，我刚说的电梯，这个电梯是所有人都可以搭乘的，但是 怎么说呢？它的差别就在于，在安息日当天，它会停靠所有楼层，因为不能够按电梯按钮，所以不能按任何按钮，所以你进去就是一楼一楼一楼的搭。如果99楼，就搭到99楼，再下来一楼一楼一楼这样子，就是很辛苦，对不对？所以，很多是第一次去到就安息日电梯的一些台湾人，他会在那个，他就跟我的老师描述说，他说啊，天哪，这个电梯进去还不能够关门，为了什么？它会自动关，可是因为为了人潮，所以它20-30秒才关一个门，所以很多台湾人进去就一直按那个关，然后一直都没办法关，因为它20-30秒才会自动关起来，他觉得哦，这个关门比乌龟还慢，这样就是。所以我想说，家人们，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犹太人社会中充满了律法、约束力，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你旁边说关系，都是律法，一条一条的告诉你怎么样当个好人，一条一条的告诉你怎么样跟人相处。当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律法、义务的时候，这是很难跟人建立关系的。你这样的关系会很透明吗？很难，因为你在跟他建立关系之前，你要先通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的人你要跟他相处很难，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有一种障碍叫什么？关系上的障碍。他们在世界各地都不是很受欢迎，可是他们有赚很多的钱。他们曾经不受欢迎到一种程度，是被希特勒想要怎么样，种族灭绝。因为希特勒痛恨死犹太人了，那也是因为犹太人他就是很多律法，搞得你会很受不了，就觉得要跟他在一起实在是很受，就是很难这样子拍到的，对不对？那除了因为我想说他们是律法导向，超多规矩的，要跟他们交朋友要满足所有律法条件，白话一点说就是难搞。那但是就是我们要尊重，就是他们是神首先所拣选的子民，在属灵的位份上，因为先有犹太人，上帝的救恩才可以透过耶稣。请问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犹太人啊，他不是亚洲人，不是非洲人，他是道道地地的传统真的犹太人。所以请给他们多一点 respect 好吗？可以吗？ OK。 而且我们要为犹太人信主能够祷告，因为圣经应许说，当犹太人的日期还有那个人的数目都满足的时候，耶稣就会怎么样再来。所以其实我们的世界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要为犹太人要成为许多弥赛亚的信徒来祷告。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为什么？2000多年前耶稣以犹太人身份降生在犹太地，他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从小在圣殿中就学习。我上次有分享嘛，他去参加一个节期，然后最后留在哪里？圣殿。在干嘛？在问律法师一些问题，然后他对答如流，对不对？他都很惊讶。然后如果说他继续成长下去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律法超懂的啊。那法利赛人之后呢，还可以升级成祭司。祭司还不够的话，还有什么大祭司，对不对？可是这是不是他的传道的方式？耶稣是以大祭司的方式来传道吗？他的真实身份是，但是他的在犹太地的是怎么样？是被讨厌的，是不被接纳的，是被人家唾弃的。为什么？他因为他是一个关系导向的人，犹太人就是不搞关系导向，可是耶稣就是偏偏的要搞关系导向。他怎么搞？他就是跟罪人、妓女、税吏吃饭，这个在犹太人社会当中能不能被接受？不能。罪人反正就是很讨厌，就是犯罪、强奸犯、杀人犯，跟他吃饭，有没有搞错？妓女都不可能，卖淫的人，你跟他吃饭，还有税吏，这个强压我们，然后又赚取暴利的人，跟我一起吃饭 ？No way！ 犹太人是不接受这样的人，可是耶稣却去他们这些人的家，一个一个的去跟他们吃饭聊天呢。然后再来，耶稣还搞什么关系导向的事情？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现行犯 他自己在地上画字，然后人家说，然后他转身起来说，来，有罪的拿石头丢他。有人丢吗？没有。又是一个关系导向的一个胜利，很冒犯犹太人，犹太人心里气呼呼的，就是我要杀死这个人了，居然按照律法。所以律法跟关系是很冲突的一件事情。其中很冒犯犹太人的事，最冒犯犹太人一件事情，就是安息日规定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耶稣什么都做。然后耶稣做什么？治病、行神迹、教导人可以在安息日做善事、行割礼、求医。马太福音2:27，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安息日其实有个定义，叫做你要有个上帝而来的福气，你不是靠做什么来得到这些事情的。守安息日是指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神建造关系，怎么建造关系？亲近上帝，敬拜、颂赞、祷告、奉献、操练，然后服侍，操练我们的信心，对不对？享受神所赐予的心灵的平静的安稳。简单的说，在基督信仰的核心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关系导向的人。我们是个会跟神跟人建造关系的人，我们不是律法导向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却演变成一种，因为律法规定我，所以我要来聚会，因为律法规定我，所以我敬拜还要怎样怎样，就是甚至你可能敬拜中还学了举手，是因为我有人跟你说你敬拜最好举个手，这样比较敬虔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子被教导，但是我想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核心是你爱上帝，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才会自然流露出这些动作，不需要去后天的加说，哦，我要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你根本就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我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不是一个宗教，而更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跟你旁边说，跟随耶稣不是宗教，而是关系。可是我想说的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规条或者一些律例，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在我们在讲律法，在讲这些典章或讲一些律例，说你不可这样，你不可这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之前，跟你旁边说要先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律法，同意吗？曾经有个妈妈这样跟我分享，她说她现在对律法有个不同层次的了解跟认识，因为她说她在教养家里的小孩的时候，为了避免意外，就定了一些律法的规则，还有怎么样受惩罚这样子。就好比说如果家里有大人在一旁指导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家里在做菜的时候没有大人的指导，你不可以随便开瓦斯跟拿菜刀，这两件事情危不危险？对小孩子来说危险。那为什么妈妈要这样讲？为了避免他怎么样，眉毛被烧掉，手指被剁掉嘛，对不对？所以家里这些律法，请问是很陈旧、是很无聊的教条吗？不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限制小孩自由吗？也不是嘛，是为了出于爱，为了要保护他们，要施行这些律法，以免他们触法被罚，或是自己受到亏损的时候，他会再三解释说为什么要有这些家里的约法三章的这些事情。不过有时候小孩就会忘记他所说的，然后就误解这个律法的意义，还会跑去跟外公外婆告状，还会颠倒是非、夸大，然后就觉得让这个妈妈觉得很好笑这样子。同样的，有时候法利赛人也跟孩子、跟他的孩子有时候很像，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为什么？肚子饿嘛，不是手贱嘛，就是纯粹是肚子饿，想要吃点东西，就掐了点麦穗。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跑出来说什么？哦，在安息日掐麦穗，死刑应该没有死刑，应该你会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对不对？法利赛人就这样嘛，好像随时都会出现。在田里掐个麦穗，他大概就从田里爬出来说：“哦，你又掐麦穗，你知道吗？正义魔人也像这样，你停车停得不好，跑着哦， 他不会跟你讲的，他只会先照相，然后传到警察局接受，接下来你就会接到罚单了，对不对？好，我想说的就是法利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惨了，你知道吗？从随时都会盯着你这样子，你们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律，他就这样来质疑耶稣。OK， 那耶稣怎么回答？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用了大卫的例子。大卫用什么例子？大卫他很多时候都在被追杀，对不对？每次都在跑路。他跑路不是为了路跑，不是为了健康，他是为了什么？逃命啊，你知道吗？那他有时逃命就逃到哪里？圣殿。那圣殿里面，你知道最近读会幕就知道，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有吃的东西，是什么地方？考不考你们？有个地方是放有吃的东西，而且像饼干一样的，那个叫什么？橙色。OK， 好 ，OK， 现在我还有一些人在读圣经。好，橙色饼，好 ，OK， 橙色饼呢？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口味，但是它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大卫那时候进到橙色饼里面啊，不进到圣殿，不是。进到陈设饼里面，小当家的画面嘛，对不对？就是在里面噔噔噔噔 ，OK。然后总之他就是拿了饼，然后就觉得啊肚子很饿。可是那个陈设饼是给谁吃的？某祭司也不用吃，上帝也不用吃，更不用说，对不对？他是为了献给上帝，但是上帝不会真的吃他，他就是摆在那边。好，然后。他最后能下降能碰的人只有尊贵的祭司，可是祭司他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吃，但他可吃可不吃啊。但是你不是祭司想吃不可能，所以大卫想吃可不可能？祭司应该会挡住他嘛，对不对？可是他偏偏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那种很饿的状况，而且陈设饼很香，因为都是刚出炉的，所以想要门都没有，闻都不给闻。但是大卫却怎么样？直接拿起来就吃了。但是他吃的时候是先用骗的，他还说是那个扫罗王告诉我要来拿的，你知道吗？但是他还是吃了。总之，耶稣就回应法利赛人说：“你知道吗？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卫都吃了，你的先祖大卫王哦 ，OK， 大卫都吃了，所以照顾。”人的需要比墨守成规还更重要，同意吗？
同意。
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常会有一些墨守成规一些事情？你必须一定要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个废物还是干嘛？这句话你们听过？在《火影》里面有没有？在《忍者世界》里面，他说什么？不遵守规则的人就是什么废物，但那些不珍惜同伴的人，连废物都不。哎，不错，有在看《火影》吗？啊，我先考一下，请问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谁想的吗？最先讲的，最先讲的。谁？
大
伯。哎呦，给念童鼓励一下，有在看漫画。
啊，我是看过一部分而已。
对，先讲的人是宇智波带土啊。啊 ，OK， 好，不知道的人就没关系啊，不重要。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其实很有趣，因为它跟圣经不谋而合的，就是说。你不能很多事情都墨守成规，好，很多事情规则的确很重要。你不遵守规则的 ，OK， 好，你可以顶多。可是有时候是一种情况是，当你的同伴有难的时候，你还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是人重要还是规则重要？有人会说规则哦，有人会说人哦，对不对？所以这是考验你看重什么。你觉得你是关系导向的人，其实你会去争，你会珍惜同伴。如果你是个律法导向的人，你会遵守规则。可是连在忍者世界都这样，更何况是我们人活生生的世界嘛，对不对？圣经教导的很清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比规则还重要。所以再说一次，要成为关系导向的人。阿们。所以律法和规则，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安息日它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是为了人跟神可以建造关系的。所以如果文士们把安息日 OK 其实是为了就是 我们人是为了安息日而造，反过来的话，你就会定出一大堆的繁文缛节来规范人。法利赛人其实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极端，所以耶稣非常的讨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说，啊，我只要靠着我遵守律法的完美，我就可以讨上帝的喜欢。我只要做了 ABCDEFG 甚至 E 做到 Z， 所有都做了，我就是个完美的人，完美的基督徒，大家就可以接受我，甚至上帝很爱我，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律法主义的这个 over 的一个一边。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又走到另外一边，叫做什么？过度的自由，完全的不需要律法。这叫什么？矫枉过正的人，就是你视律法为仇，你说啊，律法 不可以给我框住，于是呢，就完全的超越律法，完全的在律法之外去做一些坏事，然后就陷溺于自己为罪恶之中，然后之后就自食其果，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泛自由而造成更多不法的事情增加。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律法是为了保护，律法也是一种爱和恩典，我们在两端之中要找到什么平衡。阿们。所以耶稣 说了一个最平衡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大诫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感谢主，念这句话的时候要非常有力，因为所有的圣经里面的律法，你可以说那几条613条全部背不起来，就算你背起来了也不能够怎么样，上帝也不会比较爱你。但是神说，只要你尽心尽意尽力的先爱谁？上帝。然后再爱谁？要像爱谁一样，像爱你自己一样。然后这两条诫命就这两条而已，没有在其他条哦。这就是所有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超重要。这两个大诫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为了什么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因为律法的真正的源头，跟旁边说，是因为爱。阿们。所以爱嘛，然后没有爱的话，那你遵守律法，你了解律法，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动力的。好像如果我们跟上帝是没有建立关系，请问会读圣经吗？你会花时间默想吗？不会，因为其实你还并没有了解到上帝的爱是什么。如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被上帝爱过的，而且你的人已经被上帝所拯救过了，甚至带领经历过各种困境决志了，然后你已经受洗，你已经敞开让自己更多的让上帝来爱你。我们跟上帝这么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不读经也不祷告呢？ OK， 小声的问旁边的，为什么你不读经也不祷告呢？小声的问就好，你为什么不读经也不祷告？
你为什么不读经也不祷告呢？
勇敢的问了，
太讲真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念圣经、念祷告，是算是一种律法主义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总是你想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方式，然后音乐放了，然后洗好脸了，上好厕所了，然后你回到你的房间，在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氛围下，你打开你的圣经，你读了今天的进度，然后你从头读到尾，把每个字都读遍了，然后你也做了很棒的一个祷告，然后你写了一个灵修笔记，很认真的写了，把整个布置写得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然后你就觉得，哦，今天这个样子，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哎，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你是为了爱上帝吗？你真的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上帝对你真的在说话吗？或者有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只是很敷衍的，就是啊，好啦，就是我 我看一下过去就好，我只要看一遍，或是就是看几个字，那只要那一句就够了。然后我今天就这一句就可以 carry on 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很多人读经是很不同的方式，我也不是在这边要强调。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有这个关系，等一下我会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证明，当你跟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为这件事情做任何的代价，任何的牺牲，就是因为爱。等一下我会用这个最后来讲。但是所以我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常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这边你觉得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举手，很健康，真的，你每天都觉得我就是按照神所教导我的方式生活，所以很清楚大家都很软弱嘛，包括我自己，可以吗？可以承认自己很软弱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也没有做任何关于神所在我身上的一些想法或命令，我们很少会在这个当中去想，可能就觉得说，对，我来教会就是聚聚会，跟朋友见见面，然后看一看大家，然后就觉得今天我够了，然后我可以回到家里了，我这个礼拜过我的样子。啊，也许明天还有个礼拜天，我还有一点服事，来做点服事，我就觉得我当基督徒很好了 ，OK 了，没有问题了。OK， 好，我也不是要觉得说这个不好，就是我想说，就是你的心中对上帝真的只是觉得他是因为律法而把你叫来当基督徒吗？是因为他会告诉你说，当基督徒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好处吗？还是因为你觉得，就是我要按照这些律法的要求，我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很喜欢用做的方式，而不是用成为的一个方式来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成为是要花时间，要付代价的。跟你旁边说，要花时间付代价。一棵树站在溪水旁，它的生命是不断的，没有停止的。它不会是一天插在水里，隔天把它拔起来，晒个两三天再插回去，它还很健康。No， 它那两三天被晒的时候就是很软弱的时候，可是它插回去的时候不过是补回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它并没有真正的变得比较健康的树，没有一天比一天长得更大。可是我们呢，常常会觉得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是可以这个样子，对我们自己是，对我们的信仰是很，你要说不认真也好，或是说比较随便一点看待也好，就是我们，对，我们可以读经，一天读经两天三天的赛网，或是我们就读完今天 OK 好再见，我今天跟你话我也不会去思考。你真的没有把你的生命扎在溪水旁的时候，然后你一直跟人家说我很软弱，我很贫穷，我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当基督徒当得很辛苦，那就是真的啊，那就是你的真实的情况吗？为什么一直要抱怨呢？因为就是你就是没有在好好的认真在寻求上帝吗？你不是个关系导向的人吗？很简单，我过去就是这样，律法导向，我觉得我一天起来就是完美的做好基督徒该做的，然后只要来教会我来教会，可是我平常的生活完全不会去跟神有任何的关系，没有关系就是真的你没有关系，你跟神生命没有连在一起就不会成长，因为你不是一棵树扎在溪水旁，你只是偶尔插在溪水旁，然后拿起来晒一晒两三天你再放回去，你的生命永远是老样子，我的生命，过去的生命，我不希望这样子有人刺伤你，有没有人被刺伤了？想拿石头砸谷歌的，有没有？可以准备大一点的石头，因为我要大一点的石头才会被打死，这样。OK， 好，我想说的是，我是有点发出一点这种 challenge， 就是挑战。真的，我们当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要当一个有能力、有自信，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导向，第一个对准上帝，爱主，你的神；第二个 爱人如己，你的生命绝对会成长。阿们。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大家已经领受到这件事情。当你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你的读经祷告会是非常自由的。你不一定要在早上的某个时刻，好像说一定是早上最好，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夜间，有时候是你的中午，有时候是一个时刻，就是你找个时间找个地点坐下来安静等候他，花时间祷告会帮助你，花时间读经一定会帮助你。那蜘蛛人有说过一句话对不对？不是，那是 Amen。 他说我们用英文念一下好不好？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有人知道这怎么解释吗？会解释的举手一下。我有个小奖励可以给他，有没有要解释？没有吗？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这样吗？好像反过来，反过来就对了，快点。所以是什么？责任越大能力就越大，因为也就是说你好像到了某个程度，你有某种责任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到了那个高度，好像你是这个公司的 CEO 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是整个公司里面责任最大的人？是不是？那你也是权力最大的人，因为你是 CEO， 你是这个公司最高负责人。但是我对蜘蛛人这句话稍微有点另外一种解法，那等一下是这样说，其实这句话更应该要改成基督徒的说法。哎，我们等一下再看。我先来看耶稣说什么。 Great power comes from 什么？ Great love。 OK， 我想这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责任跟你的位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谓的你的位分，当你是被爱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嘛，儿女就是被爱嘛。OK， 那有时候当儿女是，你不是因为你的责任，所以你会当儿女，对不对？然后说我当儿女是我的责任，没有，我不是。你当儿女被爱，是因为你是一个孩子。那其实真正的能力是来自于伟大的爱。那这个伟大的爱是有源头。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最后说科技永远无法取代爱，感谢主。OK， 好，那我们再回到命题。好，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位父亲当他发现科技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孩子吵闹的问题的时候， 啊，有人哭吗？有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连视讯都没有办法，找妈妈视讯也没有办法的时候，答案在谁身上？他自己身上。可是有时候出于一个父亲，你会说哦，对，这是父亲的责任。可是有时候你会说，这个责任其实有时候是关于一些条文或是一些律法规定说，哦，你当父亲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有人说，那个尤其是新手爸爸，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他有说，其实学习抱一抱他就可以嘛。他其实他不知道嘛。他最后会抱他，就是因为，就是爱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责任，觉得说我要去，这是我的责任，当父亲的责任而已。在这个责任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叫做什么？跟你旁边说，这是爱。很简单的，有时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于爱这件事情上面。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可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你绝对完成度是100%，甚至有时候是超过120%的。就是因为爱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阿们。所以关系导向就是教导你成为一个爱的导向的人。如果你学会了成为一个爱的导向的人，那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到你，阿们吗？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可以来应用的。最后我们来读创世纪29:15-34，这我需要大家跟我配合，就是大家一起念，好吗？所以我没有放经文出来，我只希望就是大家翻到那个经文，然后我们轮流交换念好了。好，翻到请说阿们。阿们，15节哦。来，我们先从这样右手边，右手边，我的右手边，请你们念15节好不好？就念15单数节。然后我的左手边，请念双数节，可以吗？好，右手边，请开始。
那般话耶和华说：“虽然是我的肉，
起来来的不是我，
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
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拉
班说：“我把他给你，甚至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问拉结：“不是了七年，他一直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好好与他同房。”
拉班就把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不是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好的，这个段故事有没有有点蛮好笑的？
好，
诈骗集团嘛，对不对？两个都骗子，一个是舅舅拉班，一个是雅各自己本身就骗子。可是，当骗子遇到爱情的时候，骗子也会怎么样？被骗嘛，对不对？真的啊。当雅各遇到了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当中。如果我当下利亚好了，因为利亚比较丑嘛，就是这样丑丑的这样。 然后女生大概像萧江云那样，就是拉姐啊，就很漂亮漂亮那样子的 ，OK 可以吗？好、哦、，OK， 好，这样有反差哈、哦。拉姐莉亚，好、哦，好、哦，来嘉丽，你是雅各的话，你一看，然后只假设，假设做比喻，然后，好、哦，那个真正的那个不要，请不要对号入座啊，就是你一看到了就一定喜欢。比较漂亮的嘛，对不对？雅各，你还在吗？雅各 ，OK 哈，也不一定吗？你喜欢吃肥的就对了，是不是、啊、？OK 好，好，你还是不要当雅各好了，你这个怪怪的。好，总之好了，就是假设，比如说你看到这两种人，女生，哦，正常人都会选拉吉，那就是觉得哇，看到就是眉目清秀，然后身材。窈窕美丽这样 ，OK， 好，决定就是他。哎，可是拉班就说，哎，七年啊，来，就这样子给他七年哦，七年 ，OK， 不是七天哦，你为我工作七年，好，然后雅各就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七年，然后到了第七年，那日期满了以后，结果就来洞房花烛夜嘛，对不对？摆设宴席，然后雅各大概也很开心，因为晚上看不见我，看不到那个人是利亚，对啊，他是这样说。早上起来才发现
前面有灯、
啊，对，对，以前没有灯啊，所以就很厉害嘛，对不对？就拉班就很强，就是啊、雅各早上起来才发现，哦、啊，难怪昨天床的不好睡这样子 ，OK，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拉班就是雅各就是这样，他就发现哇，我被骗了，而且被骗得很惨。可是拉班的时候更狠，他说，我没有办法是先给小女儿的，所以你先有了我的大女儿，可是你要在我的小女儿的话，再多少？你可以先得到她，但是呢，再为我工作期。其中我觉得它里面有一节就是非常讲得非常传神，就是二十节，雅各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什么姐姐嘞。在一个被骗的情况下，又是一种这么辛苦的情况下，这七年对他来讲只是几天，就是因为爱这个字。产生的魔力有多强大，知道吗？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爱对方，你真的爱对方的话，或是爱一个事物，你会为这个事物或为对方拼死到底，就是为了来讨好他、喜悦他，为了要让他得满足。当然雅各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就是。看了一个漂亮的，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可是雅各，这是他生命的特质，就是只要他想要，他绝对要到手，因为他出生就怎么样，就抓着以扫嘛。他出生就是抓着以扫出生的，他就是个要的一个人。儿子的名分也是他要来的，对不对？红豆汤就骗了嘛，他什么都要，祝福我要，什么都要。所以基督徒要有重点，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发现你真的爱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去跟上帝要任何，就是真的跟他有任何关系的。如果你不是有关系导向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上帝的相处就很普通，因为你不想要任何的更深一步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浅面的、浅层的，大概就是你好我好就好。可是当上帝想要更深的触摸你，更深的用他的爱来填满你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走开了，因为你觉得上帝不要，我不用，你跟我就是远远的就好了。我们华人常常会有这种思想，啊，我来拜上帝啊，我来这样，就是浅浅的来就好了，浅浅的去，然后挥挥衣袖，带走一片云彩，各种徐志摩，属于徐志摩的，真的啊，在华人界常看到这样的。来教会就是这样嘛。可是当你变成像雅各这样的时候，当你真的深爱，当然你把拉结换成上帝的时候， 你千方百计的不择手段的那七年，小事情，七天而已。另外在七年没有关系，我已经有拉结了，我还能有什么好输的，对不对？在七年也要下去，哎，总共十四年呢。我去美国刚刚好就十四年呢。一个人可以从去了美国这样留学，然后这样混了这么久，然后我想说，就这样的时间，雅各居然不怕任何的一点，没有任何一点抱怨，就是因为他深爱拉结。所以我想问你，你到底深爱什么？如果你深爱电动，你一定会每天打电动，从早打到晚。如果你爱看书，你一定每天看书，甚至去图书馆。如果你爱英文，你会千方百计的去可能补习或是上 Tutor ABC， 任何代价，甚至出国留学。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基督徒真的开始爱上帝的时候呢，那个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其实很不公平，是他的爱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大。然后当他的爱更多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每天过得有能力、有自信、有智慧，然后你每天过得非常的勇敢，你不会再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那我希望你真的找到你生命中的所爱。再做个比喻好了，如果再用一下佳丽了，假设佳丽是女生，这样比较不会尴尬。假设佳丽是女生，然后佳丽是我所爱的那一位，等下聚会结束后，然后佳丽说，宝贝，可不可以去吃一点宵夜？我说可以啊，宝贝，你要吃什么？很想吐，没有，我培养一下，就是假设一下，是佳丽啊，她是女生，这样不会尴尬。OK， 然后说宝贝，你想吃什么？来，佳丽想吃什么？
啊，我想吃。
对，
蒸饺。
蒸饺。好，再加个冰淇淋，加个咸酥鸡，好吗？好，谢谢宝贝。OK， 好。然后你还跟我说，宝贝，我觉得中原夜市的某一家的蒸饺、咸酥鸡加冰淇淋很棒的，可以帮我带回来吗？因为我今天是惊奇队长，我不想出去。惊奇队长，你懂？好，就是。然后他就说：“宝贝，你去好不好？”可是偏偏刚好这时候我没有车。
不能吃冰淇淋。
管他的，他是女生 ，OK， 人家是女生 ，OK， 好，对对，今天你想就是想吃冰淇淋，你能怎么样？就是好，就是这时候我没有车，我没有摩托车，我也没有汽车，然后大家都已经走，只剩我跟佳丽这样子。然后我说好，宝贝，你在教会等一下，我就只好搭着公车跟人挤人这样子，因为大家都要去中原夜市。我就在车上这样挤挤挤，然后挤到那边了。然后我想说，哦，不行啊，他买冰淇淋回去，想要保冰嘛，对不对？那我在现场再找了一个有保温箱的一个保温箱这样子。无论从哪里变出来，我就买一个保温箱，里面塞满了一堆冰块。然后我最后再买冰淇淋，因为最后再走嘛，对不对？我先点了蒸饺、咸酥鸡，也是为了保温，再买了一个保温箱。把蒸饺、咸酥鸡放在保温箱里，然后再放一个保冰的，然后里面买了一个意大利冰淇淋，他最喜欢的口味，叉叉叉的口味。然后我在坐半个小时的公车，在这样挤挤挤挤挤挤，然后又因为刚好流汗，然后加下雨，我就全身湿哒哒的。OK， 但是食物都没有湿，然后家里就坐在这边，然后我就从很酷的，就从这个大门这样进来。打开门的时候，整个 BGM 就响了，BGM 就在那边闪一些很漂亮的一些音乐，然后就进来了，宝贝，咸酥鸡、蒸饺、冰淇淋在这里，这样子。然后这时候佳丽说：“哦，我已经不饿了，不好意思。”OK， 我只是做个比喻。然后我会说：“没有关系，宝贝，多我吃，多我吃。”OK，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会为这个人做任何不惜一切代价、一些超越你理性疯狂的事情，阿门吗？阿门。 等一下你想吃什么？OK， 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来尝试做一些跟随上帝的时候，一些疯狂超越理性，然后有时候就是一个你不知道该怎么样下去，可是你就是想试试看，把这个爱眺望起来，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过得非常有能力。阿们，请敬拜来预备一下。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再过一个软弱无趣又无聊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花时间付代价，从一个不爱上帝到爱上帝，我相信这个爱会紧紧的抓住你。跟你旁边说，抓住我，
抓住我，
然后再说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我都要。阿们，感谢主。来，都要的我们起立好吗？我们敬拜最认真，我们回应最认真，我们要跟上帝说，主啊，我要像我对你的爱如同我对我那最爱的那一位一样。真的，当你委身于上帝的时候，读经祷告小事情，但是你要花时间的。阿们。所以我希望我挑战大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下半年有一个更新。再说一次，我要成为一个有关系导向的人，我要跟神建立关系，我要跟人建立关系，就是要建立关系。阿们。我们一起敬拜。